我今日嘅讲题，上帝，你仲喺唔喺度咧？吓，你还在吗？大家唔好误会吓，我并唔系问咧，即系我哋离开咗两个几月，再翻嚟崇拜，咁上帝会唔会走咗咧？吓，即系两个几月唔见我哋，咁系咪仲喺唔喺度咧？吓，嗱，唔系咁意思吓。因为咧，正如约翰福音所讲啊，主耶稣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嘅时候所讲到嘅。话我哋敬拜上帝咧，唔喺呢个山上面，亦都唔喺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唔受时间、空间限制，而系在乎我哋嘅心灵同埋诚实吓。今日呢个讲题咧，上帝你还在吗？对好多信徒嚟讲咧，可能呢个系一个好简单不过嘅问题。既然我哋大家都翻得嚟吓，坐喺呢个地方一齐去敬拜，一齐去仰望呢个十字架。好明显我们都是相信上帝存在的信徒来的。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相当沉重的问题来的。今天所读的福音经课，马可福音六章十四到二十九节，因为经文都很长，我不再在这里重复，还有刚才白师兄呢也都是诵读得很清楚的了。另一个原因呢，我不想再读呢，原因这个是一个都相当悲惨的故事。里面呢记述了为耶稣基督开路的一位先知，叫做施洗约翰，亦都是一位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他是被希律王因为一句的戏言而斩首的。为什么这么容易斩到他呢？原因他是坐紧监的。为什么他会坐监呢？是因为他讲过一些说话批评希律王是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做太太。因为一句戏言，施洗约翰是被斩首，以一个悲惨的结局为他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一位不畏强权为耶稣铺路的先知，点解会落得咁悲惨嘅下场呢？其实当我睇呢段经文嘅时候，我不其然都会问：上帝，你仲喺唔喺度呢？其实过去呢一年嚟，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又睇电视咧，都会睇到咧，伊斯兰国呢个极端嘅宗教组织绑架了不少的基督徒，里面有记者、有游客、有平民百姓、有妇女，公然斩首，并且处决前是拍下片段在全世界来播放。每逢看见这些新闻呢，我都会想起施洗约翰。二千几年前这种这么野蛮的杀人方式，竟然在我们今日这个21世纪的文明社会重现。那当然伊斯兰国他们身处的那些地区可能根本称不上是文明，但是不知为什么每次在电视上面见到这些片段，我都不其然会问：上帝，你还在这里吗？其实这个问题呢，反映了我背后的假设，就是如果上帝还在的话，这些可怕的事件是不是就不应该发生呢？每天我们打开报章，看到很多国际新闻，离不开天灾人祸，充斥住很多血腥暴力的照片。而本地的新闻，如果不是有重大意外事件发生的话呢，就离不开政治的争拗、议事厅那种的互相的谩骂、对政治的批判。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会变成这样呢？上帝，你还在这里吗？人生对于我来说呢，有时都挺荒谬的。我们活在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 大約一個月前呢，我很多謝白師兄的邀請呢，是看了由他主演的話劇叫《終局》。在《導賞手冊》裡面呢，有一段這樣的說話：第二次世界大戰粉碎了多少美好的家庭，也粉碎了人類可以幸福地生存在世上的夢想。美夢變成夢藝，人間變成另一個地獄，人本身就是一個地獄。人們開始重新檢視自身的生存狀態，重新評估一切的價值。他們質疑神去了哪裡呢？為何造物主要將人捨棄在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裡面呢？人存在有什麼意義？人應該往何處去？我自己呢，就沒有經歷過世界大戰，我不知道在座當中有沒有弟兄姊妹是經歷過戰爭。我都很感恩，我出世的時候已經是戰爭是過去了。我亦都希望呢，在我有生之年或者在未來的世界裡面呢，是不再有戰爭在這個地上發生。但是先父呢，在國內曾經經歷過抗日的戰爭，在他去世之後呢，我們才知道，我們有機會回鄉下，他在生的時候我們一直都沒有機會回鄉下，到他去世之後我們回鄉下才知道，原來我父親呢是抗日英雄。他家境算是相當的富裕，所以在抗日的期間呢，他是自己養了一支的軍隊，有400人，為了保衛家園，而亦都因為這樣呢，我鄉下那條村呢才得以保存下來。先父其後呢亦都經歷國共的內戰，在49年走難到來香港的時候，由家境富裕就變成一貧如洗，由天堂跌落地獄。令我對中共這番說話呢是產生很強烈的共鳴。其實是的，上帝去了哪裡呢？為何造物主要將人捨棄在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裡面，而人存在有什麼意義呢？這些問題呢，其實早在我30多年前入崇基神學院念讀書的時候呢，經常在我腦裡面出現的。可能呢很小個，我在香港出世的，可能很小個的時候呢已經是嘗過貧窮的滋味，經歷過 都算得上是顛沛流離的生活。我記得小個成日搬屋的，亦都試過被人逼遷的。我小學六年班裡面呢有五年是要轉換學校的，經常要轉校的。咁所以呢啲問題呢，其實我年紀好輕嘅時候就已經出現，亦都令我呢係比同齡嘅人呢係變得早熟。當我嘗試喺神學院去揾呢啲答案嘅時候呢，其實影響我最深嘅呢係一位嘅神學家同埋一本嘅書。呢位嘅神學家呢叫做潘霍華，係一位德國嘅牧師同埋神學家。而嗰本書呢，我一年班讀神學嘅時候第一次接觸一本咁震撼性嘅書呢，叫做《對神誠實》（Honest to God）。呢本書嘅作者呢，其實係一位聖公會嘅主教魯賓遜，係屬於倫敦南部一個叫 Woolwich 區嘅主教，大主教。魯賓遜主教呢，將當代三位基督教神學家嘅思想結合起嚟，包括有潘霍華嘅去宗教化嘅基督信仰 （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田立克另一位神學家 Paul Tillich 的存有的基礎和存在的深處，以及另一位神學家奧特曼的去神話化 Demythologization， 這些的觀點是融會貫通。對於傳統基督教和上帝存在的問題，在這本書裡面他進行了徹底的反思，讓我們在世俗社會裡面去更加從另一個角度呢來到去認識我們的上帝。對神誠實這一本書認為，傳統的基督教信仰將上帝放在天上 up there 或者 out there 是不正確的。 在《对神诚实》这本书里面呢，其中一句说话呢，他说 God is no longer a daddy in the sky， 上帝再不是这个好像我们所认识的好像一个父亲在天上，虽然我们经常祈祷呢，我们都会叫天父天父。这本书他提出的观点呢，就是上帝应该是活在人中间，或者我们内心的深处是跟我们并存的。鲁宾逊主教呢认为传统基督教信仰已经过时，对上帝的观念应该有一种新的看法。而潘霍华这位神学家呢，由于他反抗希特拉政权被捕，他在1906年出生，1945年呢是结果是被希特拉的政权判处决了，用绞刑还手绞刑来到处决。他离世的时候都不够40岁，他在监狱里面呢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他写了很多书信，有些是写给教会，有些是写给父母，有些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思想，写了一些诗，被辑成一本书，中文译名叫《狱中书简》，里面表达了他对上帝存在一个很突破性的看法。他说，上帝正在教导我们，我们生活为人可以不要依靠赖他，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这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主要不同之处。人的宗教意识使他在受痛苦时去仰赖世上有力的上帝，以上帝为救星，圣经却指引他去寻找一个无能无力和受痛苦的上帝。唯有受痛苦的上帝才能够帮助人。我们所描述的已经成长了的世界，是在于放弃了对上帝的错误观念，且准备为圣经所指示的上帝而战斗。上帝以他的软弱去征服世界的强权。其实每次当我问呢，上帝你还在不在这里呢，很明显呢，这个只是出于对这个人生这个世界的感慨。我都知道我的假设呢是并不成立的，我亦都绝对知道呢我是问错了问题。因为当潘霍华这位的神学家当他提醒我们，他说世界已经成长， Man come of age， 上帝不再是以强而有力的第三者出现，上帝存在在人的内心。而当我们成长之后，当这个世界成长之后，我们绝对是应该要向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到负责。世界和上帝就好像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一样，当子女年幼的时候，我想在座当中很多都是父母，子女年幼的时候他吃什么、穿什么、读书读哪个学校都是父母去帮他决定的。但是当子女成长之后，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能力来到为自己的人生去做决定，亦都要向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到负责任。其实是的，世界已经成长，如果我们比起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世界，我们今天很少会见到上帝以超自然的力量来到干预世界的运作。有时我们看到一些的天灾，当然现在很多的天灾背后极可能都是人祸，因为我们对环境保护不力，造成很多天灾的变化。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天灾，我们不会再看到好像旧约圣经以色列人过红海，上帝能够令个红海呢是那些海水是分开给他们去过。上次我们见到日本海啸，我们都不会说期望、上帝你挡住水、等那些水不要去浸到福岛的地方。今天我们真的很少会见到上帝以超自然的力量来到干预的这个世界的运作。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么多天灾人祸，其实我们要问的不是上帝你还在不在这里，而是要问人类，问我们自己，既然世界已经成长， 既然上帝将这个世界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作为世界的管家，为什么会将这个世界弄得一团糟呢？我最近看到一条短片，其实也是吴振志牧师透过大卫城和我分享的。这个短片叫做《一名法学院学生的演讲》，我自己觉得相当的震撼。所以在这里也是请音响负责的同工帮我在这里播放给大家听，大概四分钟左右，不是太长。
我们听，
应该是这边。
我是一名法学院的学生，我的每一门课的教授都曾经在他的课堂上讲过这么一句话，他们常常说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是一种很神奇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尊重规则的老实人往往一辈子都默默无闻，反倒是那些弄虚作假的人到最后会名利双收。于是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就经常有那些看着很有经验的前辈过来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年轻人你还不懂。我想问的是，我们年轻人，你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总有一天，银行行长会是90后，企业家会是90后，甚至国家主席都会是90后。当全社会都被90后占领的时候，我想问你们90后们，大家想把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能够成为那种站在风口浪尖上去把握国家命运的人物，你我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升斗小民，是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读书的时候每天都被父母耳提面命说，你干啥你都不要给我耽误学习。毕业的时候呢，到处投简历，气急惶惶地等一家企业收留自己。逢年过节被逼婚，结婚买了房子，要花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最好的20年来偿还贷款，让每一个年轻人都忙着生存而没有梦想，没有时间关心政治，没有时间关心环境，没有时间关心国家的命运，还哪有什么精力去为这社会做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还是有一件事情你跟我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老去的路上一定一定不要变坏，不要变成你年轻的时候最痛恨最厌恶的那种成年人。如果将来你去路边摆摊儿，你就不要卖地沟油小吃，你不要缺斤短两，你将来开了工厂当了老板，你不要偷工减料生产一些次品。每一个普通人他在自己普通的岗位上做一个好人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注定会改变世界。我是一个学法律的，如果我将来是一个公正严明的法官，那么这个社会就因为多了一个好法官而变好了一点点。我希望大家都记住，即使给了你10万个理由让你去作恶，你都要保持自己的操守跟底线，仅仅就因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你不是一个禽兽，你是一个人。我更希望我们所有的90后们，你们都能成为那种难能可贵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嫉恶如仇，绝不随波逐流，你绝不趋炎附势，你绝不摧眉折腰，你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你绝不绝不绝不绝不失望于人性。所以我亲爱的90后们，如果将来再是有那些跟你说，年轻人你不要看不惯，你要适应这个社会，这时候你就应该像一个真正的勇士一样直面他，你告诉他，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来适应社会的，我是来改变社会的。谢谢。
唔该音响房的同工，我每次看完这个北大法学生这个演讲片段，其实我都想哭，不过头先哭了，其实我成日都哭的，所以大家不需要觉得好即是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我在社工系教书成日 上堂成日都喊嘅，都搞到我啲学生成日喊。其实上个月嘅职员退休会咧，学院嘅职员退休会咧，我都同同事分享过呢条片嘅。咁啊，当中我都冇办法控制到自己眼泪啊。其实呢条片咧，俾我最深刻嘅咧系四个字，就系不要变坏，不要变坏。今日我哋嘅祖国神舟十号已经升空，国民生产总值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唔知都系头一二三噶啦吓，唔知系第二定唔知追咗美国未啦吓。但系点解喺国际上面咧，仍然冇办法赢得别人嘅尊敬，甚至经常成为笑柄？中国嘅食品冇人敢买。中国制造的产品等于血汗供出。其实这正正就是因为很多人变坏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是不择手段，草菅人命。我经常都说呢，中国人这三个字，这个身份呢是很沉重的。正如我跟同事分享呢，你可以改变你的国籍，你可以改变你的甚至你的肤色，但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血统。正如 Michael Jackson， 大家都熟悉的一位很出色的歌星，他赚很多钱，他将自己的肤色漂白，漂到同一个白人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分别。但是他死了之后，到现在我们都仍然称呼他是 African American，他仍然是一个黑人。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身份，这个血统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沉重的。所以看完这段片呢，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的冲动呢？我突然间看到一线的希望。如果我们年轻的一代都能够好像这一位法学院的学生一样呢，我们的中国就有希望。在创世纪第一章呢，其实记述了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美好的。大家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打开圣经看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用了六日创造天地，他每创造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他看着是好的。一切本来就是美好的。后来他将这个管理权交到按他形象所做的人类身手上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今日我们将这个世界管成怎样呢？不要变坏，讲得真的非常好。今日其实并非上帝是不存在，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变坏了。很多人埋没了自己的良心，再没有位置是留给上帝，上帝依然存在，只不过并非以我们期望的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来到存在。当我们每每见到人间罪恶的时候，我们所问问题的对象其实不应该是问上帝，而是应该问我们自己：人，你变坏了吗？因为我非常敬重的老师亦都曾经担任崇基学院院长的沈宣仁教授，他在2004年过身。他过身的时候呢，我们学院是帮他出了一本追思礼拜的文集，有几十位呢他的学生他的同事是写了文章去悼念他，也都有少部分的文章呢是沈教授自己写的。因为最近我们学院呢清货仓的时候执到还有一些的存货，所以今天我特登都带了几十本来，就摆在后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都非常鼓励大家拿一本回去看。沈宣仁教授是我所认识的这么多老师里面呢，是几乎都一致公认呢，是到七十几岁人仍然是怀有这个赤子之心的。在他离世前一年呢，我去洛杉矶那里探他，他当时已经在洛杉矶那里退休。我们在谈他的近况，那时他已经患病，已经是患了肺癌。谈到他的病情，也谈到人间的苦难的时候，他提到近年来一些他很深刻的体会。他就说，他说我发觉自己已经不再为那些人间罪恶、天灾人祸而流泪。他相反地呢， 我只会为一些感人的事迹、人性的真善美而流泪。他说苦难在人世间来讲本来就是常态，是与生俱来的，唯有人性的真善美才是不寻常。很多人遭遇苦难的时候都会怨天尤人，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样的。他其中一篇的短文呢叫《光照在黑暗里》，在这本书里面呢，他都其中一句呢都令我很深刻印象。他说就是天真的孩童亦不一定是完全无邪的，父母师长不必教儿童学坏，他们出生就有这样的趋向，要紧的是教他们怎样学好，例如礼貌、自制、助人、爱人等，并且要忍耐地、不住地、好好地教。这个世界呢，其实原来是变坏了的，变了质的。所以沈教授说呢，变坏了的世界才是常态，常态即是正常的状态，原来变坏了呢是成为了我们的常态。如果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形象，要活出真善美的话呢，就等于呢好像我们要违反地心吸力，要反其道而行，是需要不断努力的。我经常都说呢，我们每日的生活，生活 在这么多很负面的情景入面，我们怎样仍然能够保持希望、保持乐观，活出上帝的真善美，其实真的需要我们叫 against the gravity， 好像真的要违反地心吸力，要努力呢是令自己向上，令自己去提升的。我们有没有勇气好像那位女学生所说，对于那些变坏已经变坏了的人来说呢，我们有没有勇气跟他们说呢，我和你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是有上帝形象的人，我们不是一个禽兽，我们是一个人，有上帝形象的人。上帝是仍然存在的，祂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要坚毅不拔的努力，来到活出上帝的真善美。阿们。